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觉得圣经很宝贝的是，圣经不是一本讲道理的书，圣经是记载真真实实人跟神、神跟人之间相遇，或者神有什么样的启示，人有什么样的感动，人有什么样的行动，清清楚楚的被神的灵感动，记载这些事实，记在圣经里面。我再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事，不是因为对才记载在圣经里面，而是因为这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很可能对我们今天信耶稣读圣经的人，或者不信耶稣读圣经的人，能够读到这样事实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些事实向我们说话，或许让我们体会明白了一些什么。我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段，或者说第一件，我读下来觉得蛮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服侍主游行布道的过程的里面，他里面也会有一个选择，他里面也会有一个定论。马可不能继续带了，哎，但是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这个，到了路士德里面碰到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他怎么样呢？他又想要带他去。那么保罗不带马太，保罗不带马可，带提摩太。那么证明提摩太比马太比马可好吗？还是说明说保罗他心里面也有好恶，或者他觉得什么人们他可以带，什么人们又不可以带？是不是这样？这个保罗要带提摩太吗？是圣灵引导他要带，还是保罗不带马可吗？是圣灵不要他带？其实都不牵涉到那么这个严肃的问题，只是说明说保罗也是个人，他刚刚出来开始服侍主没有多久，他也有他的喜好，他也有他的选择。我们不要把记载在圣经里面保罗的选择就讲成是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保罗他自己个人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对一个人好，对另外一个人不好，不可以吗？那么记在圣经里面，马可嘛不带，要带提摩太，那么什么意思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圣经读死了。一个活活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意见、喜好。神也允许保罗不带马可，你不带就不带嘛，你只要好好的往前走就好了嘛。他看到要带这个提摩太，他就带提摩太嘛。那么好，他要带提摩太去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做一件事情很奇怪，他要替提摩太，他要让提摩太行割礼。为什么呢？说因为那一带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爸爸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希利尼人。我们读读圣经以后，我们把保罗的定位就定成一个不妥协，是不是啊？这个属灵真理硬汉，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识趣。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有什么？你保罗既然会为了别人来说外邦人行割礼，不行割礼就不得救，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跟长老这个使徒们去好好去争辩了嘛，去交通了嘛，怎么在这个地方你带着一个这个提摩太就要给他去行割礼呢？什么意思嘛？那这也是我的想法。保罗可能怎么样呢？保罗可能是别人提出要求的。假如是什么呢？假如是提摩太的妈妈是个犹太妇人，她总希望她的孩子怎么样呢？能够行割礼。 很可能怎么样呢？他这个希腊或者这个希利尼人的丈夫觉得说，他也是我儿子，行什么隔离？信了耶稣了，行不行隔离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信的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可能他妈妈希望他行隔离，希望他是不但是信耶稣人还是犹太人，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妈妈是一个近前的人，所以要求保罗知道说怎么样呢？知道说他的儿子假如不行隔离，别到了犹太人的地方就会指指点点。到底是保罗要给他行隔离，还是他妈妈要求他行隔离，还是提摩太自己想要行隔离？我们都不知道嘛，我也是只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嘛。今天我们怎么读圣经会读到那么死，我就想不通。保罗跟提摩太受隔离，我们要去论断他吗？说他又妥协了吗？还是我们认定保罗是一个属灵硬汉，在这个地方替保罗去辩解，不是他自己要跟他受隔离，是别人请求他跟他受隔离的，他只是尊重别人的意志。我们需要这样来搞吗？这边只是说明那个事实，说明那个什么事实呢？保罗有心要带着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提摩太，或许提摩太看到保罗他们到了到了这个他们的地方，这个路士德在那边分享交通，让这个年轻人心里面也很渴慕，到底是保罗要带他去，还是他要求保罗带他去，保罗只同意他去。圣经里面也记载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真实的情况里面，我们也到一些地方去传过道，传完道以后也有年轻人来跟我们交通，交通完了以后我们鼓励他，他们也有些决定，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有人可以建议他你去读神学，有人怎么样呢？会说好来跟着我，我们大家一起去服侍主，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嘛？读圣经需要读到那么的死吗？这边记载了一件事情，环境真是有需要，这件事情也不违背神的旨意。保罗也不觉得说这个你不行隔离也不得救，只是觉得什么呢？只是说行了隔离以后怎么样呢？这一个提摩太到了犹太人的中间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比较方便，只是这样而已嘛。需要把它提升到教条教义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一个层面吗？就好像什么呢？就还慢慢去推演。这个一个太太嘛是信耶稣的，这个丈夫嘛不信耶稣，或者他的孩子，我们要怎么去教导他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要用这些东西来做作为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基础嘛？其实我们很真实的去想想，这是当时一个很有需要的事。结果怎么样呢？保罗前面才这个不要了马可，现在又要带着这个提摩太，又要帮他行隔离。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我只说很真实，保罗也是个人，就算以后被踢到三层天，过去在没有踢到三层天去以前还是个人，就是被踢到三层天去以后还是个人，要变成这样。第二点，我在这边交通的，在第一段里面明明我们十五章里面我们来读，那是彼得雅各这些使徒长老们因为遇见了这么一件好像遇见了一件跟真理有关的事，所以他们在那边交通，在真理上他们已经清楚看见了，他们的得救跟我们得救一样，就是因为信耶稣，是神的恩典，神亲自给他们做证明了，圣灵怎么降在他们身上像我们一样，圣灵怎么降在我们身上像降在神他们身上一样，怎么样呢？他们得救跟遵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无关，是不是？但他们这些长辈们，他们这些爱这些人，就希望他们在过生活的里面有几件事情希望他们自己境界不做就好了，写了信吩咐也好，劝勉也好，告诉他们也好，当时我相信使徒跟长老们写这些东西的目的不是变成一个教条教规要他们一定遵守，但是到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已经变成一个条规了， 那么我现在慢慢才能了解为什么初期活泼的教会今天会变成基督教的原因也是这样，慢慢慢慢演变演变演变演变演变。那么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呢？我讲这个东西，一个是在主面前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交通，交通以后怎么样，那个做跟不做是因为那一个领受一个很美好生命里面的交通，他觉得是啊，其实我经界偶像的误会学乐视的申诉跟经营，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指标，你不这样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好像落伍，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见证，我真的不做这些事情跟我得不得救无关，我就是做了这些事情也跟我得救不得救无关。但是使徒们这些长老们他们真是有这样一种的这个劝诫，是不是哇，他在灵里面接受了这面呢，就不是个规条，他就愿意不这样了，这是一个美好。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假如变成一条规条的话呢，那就怎么样？变成你不遵守不行。今天我们愿意用一种在灵里面交通，让人因为顺服神而心甘乐意的不做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我们要把一种生命的交通变成一条？变成一些条规，让人不能不遵守。这两种，真的，我们灵里面好好揣摩一下，到底用哪一种方式是神更喜悦的？不是记在圣经里面的东西，神都喜悦。圣经里面还有很多魔鬼的建议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交通的，下面还有，慢慢跟大家讲交通。只是这边一个比较。一个是使徒长老们的吩咐，爱心的关心的，让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污秽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生活上面能够有点分辨，以后变成这一些的善意，这一些的分享交通变成了一个条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好好去体会这个之间的差别。我倒不是说有条规好还是不好，我的意思乃是从一种生命里面的交通变成了一条条规的结果，有没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你不遵守要遵守，你遵守要遵守，不遵守要遵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听见生命交通，心里面接受了这样一种交通以后怎么样呢？心甘情愿的做或者不做，这个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下面我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这是保罗，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真的就今天教导人等候神旨意的那些人的眼中，保罗真的不属灵。为什么不属灵呢？什么你保罗你要跑去你要在亚细亚讲道，对不对？你怎么跑去亚细亚呢？圣灵禁止嘛。那么你为什么在亚细亚啊？圣灵禁止，那我跑去哪里？好，既然圣灵禁止我在亚细亚讲了，他们就经过伯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怎么样？比天尼去。他们想要比天尼去，耶稣的灵不许，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往比天尼去，根本没有去等候神的旨意。我圣经是这样读的，不要你怎么读啊。此一时彼一时，不代表现在的保罗不寻求神的旨意，他就永远不寻求神的旨意。不代表说保罗这个时候不寻求神的旨意，他就是一个不尊重神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很有心要想服侍神的人，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在记载一个人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生命里面成长。今天我们是读读圣经以后变成一套一套的规定去尺量别人。不，保罗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他要去这个比推尼的时候根本没有祷告，你同意吗？他祷告圣灵不会感动到，要他去，要想去比推尼了，耶稣的灵才就不许他嘛。下面我要讲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什么叫关键的问题呢？一个人有心服侍主，拼命往前跑，也不寻求神的旨意， 但是等到他跑的方向跟神要他去的方向不一样，圣灵禁止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要面对一个，我是要按照我是一定要往前跑，还是我要按照耶稣的灵禁止我不去，这一个比较难呢，还是一个在里面等等等神的旨意，什么都不做，都不清楚是神的旨意，要让他真正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哪一个比较更容易，哪一个比较更难，你们告诉我。对我来讲，我要不做什么事情，我理由多得很，要我真正想做什么事，我也理由多得很，但是要那个理由是我真的是为主做的，为了爱主的缘故我愿意去的。既然是为了爱主，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冲过头了，神怎么会让我做炮灰呢？冲过头了怎么样呢？耶稣的灵不许了，我会听。但是假如我找一个理由不愿意做，说神还没有向我显明他的旨意，那就不晓得等到哪年哪月哪日了。今天你看，接受了要等候神旨意的人是比较有行动的呢，还是我们鼓励一个人，你真的爱主，你为主你就去做，假如不是神要你做的，耶稣的灵会来禁止你。在哪一条道路上真正愿意为主行的人比较多的，你们自己心里面衡量，我也不做一个论定。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导，保罗这边的行动记在圣经的里面，没有讲他对还错，只是讲到一个事实，你跑跑跑，你要跑去哪里，你也不祷告，要圣灵来禁止，对不对？是不是？你跑跑跑，要跑到哪个地方，这个你也不寻求神的旨意，要耶稣的灵来不许，记在圣经里面干嘛？那我们来批评保罗不等候神，还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生命的成长是有个过程，我们不是高举某一个人属灵状况里面那个情况记在圣经里面就怎么样了，就要求每一个人现在都这样。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的例子，我也可以提出这样的例子，我们要到泰国去，泰国去我们就想要去美斯了，举例来讲嘛，我们下定定要去美斯了，我还没出发以前连信纸信封都印好了，上面的背景就是美斯了，收信地址也是美斯勒的地址，结果到了那边怎么样呢？到了那边真的明明看见神的灵不许嘛，那怎么办呢？就不去美斯勒嘛，到美塞嘛，这是什么呢？这一个过程我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不是在跟你讲个道理，一定要这样，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一定会怎么样，我也不讲，至少我的路程。那么要教导别人等候神的旨意清楚了才做，那么你这样教导人家，你把你怎么清楚神的旨意，你做了什么也跟人家分享一下听听看嘛，不是吗？干什么要读圣经，又把圣经读了那么，圣经各方面的情况都有记载事实，因为每一个人的灵性不一样，生命不一样，对神的体会不一样，个性不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做法，干嘛一定要教导到个地步，大家都要这样的。我在这边就看见，我在这边看见什么呢？保罗等候神的旨意吗？假如等候神的旨意会怎么样？会圣灵禁止，会耶稣灵不许吗？但是他是为神的缘故，以后怎么样呢？神会继续引导他，神圣灵不但禁止，耶稣的灵也不但不许，而且耶稣灵跟圣灵，这个神的灵会怎么样？会引导他，让他怎么样呢？让他在夜间看见异象，马其顿人在那边呼召。我觉得下面有一句话更宝贝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怎么样了？100%肯定。不，他说我以为我们讲话负一点责任嘛。今天我发现基督教里面有太多人分享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什么叫不负责任？你看见异象了，晚上做了个异梦，就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保罗他怎么？我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那边，这个话讲了多真实啊！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用别人对圣经解释的那一套东西，怎么样呢？来解释自己的梦，讲了那么肯定，神已经怎么样？保罗已经侍奉在外邦人，他怎么说？我以为他看见这个异象，说我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今天我们放下耳朵来听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大家分享的东西，很可怕。出于神的也不知道，出于魔鬼的也不知道，出于自己的也不知道。反正噼里啪啦讲了就讲了，讲完就爽，怎么样？他不讲不爽，讲了就爽。但是事实是什么呢？我们不能真实一点吗？像保罗一样，看见了那么异象，很明确的异象。他怎么说？我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多好啊，多真实啊！今天我们这样的真实有吗？我们好像不，原谅我，我们好像不假借是神要我这样做就没有影响力。你讲多了谁也不信，是吗？一次两次三次，神要我这样，神要我那样。你要讲说，我以为神要我这样，别人你以后没有做，人家还会原谅你吗？神要我这样，那你又不做，只是讲了爽的，两次三次以后谁看得起你啊？不是这样吗？不要去教导别人教导你讲的话，要你真真实实的里面的那一个感动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保罗这样讲说，我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我们可以讲，保罗你这个人灵里面太糊涂了嘛，神都给你异象了，你还不能够把握是神要你去，你还以为。我觉得圣经没就没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人丑陋就丑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定要讲出来，你相信是神要我们去的，怎么求主怜悯我们呢？好，保罗去了，他以为是神要他，他就去了。这一回他以为对了，为什么呢？真的是这里没有拦阻他了嘛？对，从前他不以为吗？啊，他要在亚细亚那边讲到圣灵禁止啊，他要往这个比特尼去怎么样？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去的，他去的时候不是也以为嘛？那个地方是反正是到外邦地方去传福音嘛，以为嘛？哎，他这一次以为怎么样呢？他这次以为给他一个活龙。这个真真实实上了一课，从前去比天你也没有异象，这一回是晚上做梦的时候是有异象，是马其顿来呼召。好，我以为是神要我去传给他，去，他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去了以后神的灵没有禁止，这种次数多了，慢慢慢慢就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引导，什么是只是自己热心为的主要去做的，是不一样的。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投球的人一看到不给他练球，就告诉他这样投是好的，他第一回投会投得好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心意不是那么的了解。尽量一点的嘛，两个人刚刚相处，他使个眼神你知道他要你干嘛吗？我跟大妈相处30多年了，他使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干嘛。为什么？这是一种接触，错了一次又一次不体会，慢慢以后事实告诉，这样慢慢体会，哪有什么神的旨意？讲了一二三四五六点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简直是笑话。你去教一对夫妻刚刚结婚的，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这样可以了解你太太的意思，你看嘛，鼻青眼肿不是吗？不要搞这套了。我们真真实实的把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想为主的，我们也有心愿意神的旨意，那我们能够遵循的。但在不明白的时候，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不明白的时候也可以下定决心为主做什么。慢慢像保罗一样经历过了，怎么样呢？经历过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是不是啊？然后一步步怎么样呢？哎，一步步被神引导到一个方向，去到了什么？去到了马其顿地方，多美啊！我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到泰国来说，美死了，以后不是考到美赛，考到美赛又怎么样呢？啊，想要去去满心蝶，对吧？人家也给机会，都不是。就会想到神最后没有拦阻的带领我们 去到了瓦族村庄，以后进入瓦邦师傅。我不晓得，假如我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走的话，一天到晚在那边祷告，说那你让我看看看，我不知道哪一天才会看见瓦邦，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也有这样的人，祷告祷告，送给他一个中国地图就跑到中国了，也有。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经历是唯一的，但是我的经历在圣经里面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但是我要一辈子都这样吗？我能不能生命里面有点长进，愿意心明白一点神的旨意，熟练一点神的心意，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不要一天到晚这样闯来闯去，像保罗那个时候闯到什么了？闯到又要圣灵禁止，要耶稣灵不许，是吧？变成这样嘛？我们不能很真实一点的服侍主嘛？欢欢喜喜、喜喜乐乐的嘛？对不对 ？OK， 下面我要讲的，腓立比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像没有犹太人会堂，假如有犹太人会堂，他保罗一定会进犹太人的会堂，是不是这样？没有犹太人会堂，但这边也是很宝贝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相信也是一群进犹太教或者是犹太人在里面祷告的地方。这是我的相信啊，不一定是事实啊，我只是跟你讲讲，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对不对？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庙呢？当然有外邦庙嘛，他们要拜外邦什么，去外邦庙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河边呢？又没有犹太的会堂，那么那怎么办呢？他们要聚在去祷告，所以我以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我说那边在河边祷告的一定不是那些异教徒外教人，保罗能够打听到的一定是一些愿意进犹太教的外邦，或者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要聚在那边怎么样一起来祷告他们的事，而且怎么是安息日，有没有？外邦人守你什么安息日？他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在守安息日，又没有自己的会堂可以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在河边守安息日干什么？在里面祷告神。我觉得这是我很合理的推论，是变成这样啊、哦？你们说我异端也好，你们说我讲的不正确也好，没有关系。我只把我的领受很真实跟大家分享，我也不说这是对你的教导，一定要你这样相信，没有，你自己好好读。一个祷告神的人，他真的能够认识救恩吗？啊，你看这边里面有个什么人呢？这边里面，保罗讲到，这边里面有一个这边里面有一个叫吕底亚的是吧？啊，这边里面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他是不是敬虔神的敬畏的人？是不是在那祷告？是祷告，他知道救恩吗？没有。救恩是要一个得到救恩的人跟他分享，他能够明白。一个只知道祷告的人可以跟人家分享叫人家祷告，你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你只能够叫他怎么祷告，你没有可能把救恩的真理去跟他分享让他得救。你是个好人，你只能叫人家做好人，你没办法让他能够真正得救。你是个懂圣经的人，只能让别人来懂你的圣经，也没办法让人家真正得救，除非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才能够把真正得救的救恩之道去跟人家分享。今天多少传福音的人只知道福音的内容，福音却没有成为他的生命。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时候在传福音的内容，却没有传真正的福音耶稣。保罗是一个得着福音的人，他又是犹太人，他又守安息日，对不对？又隔离，又什么这一套，他通通都有的。但怎么样呢？他从前只能够跟人家讲这一套，他唯有蒙恩得救，遇见主以后，才能够让一个近前的犹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神的门徒。这个人一改变以后怎么样？也很特别，马上就怎么样？要坚持。要强留保罗他们到他们家里面去。我的意思不是我是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人家，就要人家强留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到现在还特别有一个，也是就是我刻意没有办法去弟兄姊妹家吃饭，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那么多人信主，你去这家不去那一家，人家怎么想？ 我想我今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点像保罗是想到了，哎呀，要到犹太人当中那么多的知道这个提摩太是他的爸爸是外邦人，所以帮他行了割礼。我也是这样，你知道，我每次去犹太的时候，哪家不能去吃饭，轮流一家家吃。心里面这样感动，你轮流的轮到一家不甘心甘情愿，这轮到了又是我倒霉的接待老师师母他们来吃饭，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有人到礼拜堂里面来，我们去讲到他们就到礼拜堂里面来做菜做饭给我们吃。后来我心里面有的时候心老在想说，每一次都是他来做，那我干脆去他家，那么他做菜嘛又可以做给家人吃，我们也在那边吃。后来想不行，去到他家，其他弟兄姊妹家，你只看着去他家吃饭。我到后来心一狠，好吧，你家里给你女儿啊，其他人煮好了，你既然有心要煮给我们吃饭，就礼拜堂煮给我，就在礼拜堂吃饭。弟兄姊妹，大家了解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服侍主人要人家强烈我们再去他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我要讲的是一种心态，怎么样呢？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得着神的救了，他欢喜快乐的愿意怎么样呢？帮助他能够得救的人，他要接待他，爱他们，接待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我倒是鼓励弟兄姊妹应该要有的。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后来他们又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了，有一个使女是被鬼附的，他用邪术让他们的主人们发财。弟兄姊妹，大家以一种灵里面领会的心情来看这段事情，你说那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她喊叫的，假如有一天你在传道的时候有人这样喊叫，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你是会厌烦呢，你还是会偷偷的喜欢？你告诉我，保罗都不能接受魔鬼赞美的贿赂，我们今天人一戴高帽子什么都忘记了，人家讲一句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什么都丢掉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假如说不为保罗不是为着那一个使女的好处，为着他自己的名声，把他鬼赶出来干什么？他在后面跟着，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喂，保罗的地位，这个是至高神的仆人呢。而且这个人怎么样呢？平常说话都很准的，因为他有鬼附着嘛，是吧？叫他主人买这个东西卖一定赚钱，叫他这个是有一种经验法则，证明这个人不讲错话来赚什么钱，给主人发什么财。可能他的主人很有钱的主人一听到他这个使女讲这样话的时候，哇，这是至高神的仆人，这是叫我发财的，这个使女讲的这个话。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在里面厌烦什么呢？厌烦魔鬼对他的赞美跟肯定，为了这个使女的好处要把鬼赶走，让他恢复正常。我们不要让那些别怀心意的人对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就被戴起来了。我们要为他好，让他脱离那些老是想要讨好人家求生存的这样一种可悲的个性。我们要求主释放他。弟兄姊妹，是吗？我们给他讲两句至高神的仆人来传救人道理，尾巴就翘起来。保罗里面很清楚，就是魔鬼夸奖我，我也不要，因为你把那个使女整得那么惨，虽然他给别人赚钱，但那一个使女是在恶者辖制的底下过生活。今天我们到底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在那边好像在那边服侍神呢，还是为了神所爱的人的益处，我们在那边真正在那边服侍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